想在座的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在组织看到两个讲员，是不是？我也是第一次跟云山一样，也是第一次讲到这个跟他一样，他上来就想笑。今天我们呢，我要讲的题目是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要读的经文是《生命记》第六章，请问大概《生命记》第六章四到九节，当然没有那个家谱那么长，《生命记》在旧约170页，旧约170页，《生命记》六章四到九节。都翻到了哈，我们开始一起念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好，这里第五节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句话主耶稣也引用过，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那些律法文士就问耶稣说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耶稣就说了这句话，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那我们看这整卷圣经《生命记》啊，《生命记》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，是摩西写的最后一卷书。为什么叫《生命记》呢？大家知道为什么叫《生命记》啊？对，重生，再讲一次，把神的命令再讲一次。怕他们记不住，再讲一次，这是摩西在那个摩甲平原的约旦河啊，向以色列新的一代人讲的。因为以前那批人呢，因为不信神的话，最后全部倒闭在旷野，也进不了迦南地。那后来，你快要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那摩西就跟以色列新的一代把神的话再讲一次。那这个再讲一次啊，其实在这是上圣经里一个原则啊，神啊。很多地方都是重复讲命令，再讲一次话，再讲一次。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，像你们不用翻，我念给大家听一下。像约伯记33章14节说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也世人也不理会。诗篇62章11节也说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还有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也说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的提醒你们。那神为什么要把些话要一再讲，一次讲，再讲一次，讲两次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不是神啰嗦呢？我想不是神啰嗦，对不对？我想有几个原因啊。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我们啊听了装着没听见，听了没听见。这个我想有小孩子接触的父母应该都知道啊，你要叫小孩子吃饭喊一遍他听不听啊？没听见，对不对？你要再叫遍吃饭了还是没听见，你要叫三遍他才来，对不对？你说是真的没听见吗？不是，我想小孩子的一个听觉应该都很好，不像我们这个年纪大了听觉不好啊。那我是因为这个有中耳炎所以听觉不好。所以他是什么呢？他听到了，但是呢他装着没听见。你父母的话他装着没听见。看圣经里面有说那个约拿的故事啊，那个先知约拿，神跟他说你要去尼尼微，跟我警告那些人，他们作恶太甚。约拿他听见没有？他听见了，但是他有没有去啊？没去，他装着没听见。神要他往东走，他往西走，他反方向走。神最后怎么样？神最后把他装在大鱼的肚子里，又把它吐出来。第二次神圣经上说，神第二次再跟他讲说，你要去尼尼微城警告那些人，他才去。实际上神讲一遍不听，再讲第二遍，讲两次。 那像我们平常我们也是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大人呢也是，神也许神跟我们讲话，我们也是装作没听见。比如说我们找工作啊，工作可能有好几个选择，对不对？神可能会说你要选这个，那我们装作没听见啊，要选另外一个，觉得什么对我们最好的，我们就去选择那个。我们把神的命令和神的旨意呢放在一边听了，当作没听见。好，这是第一种，这是第一类啊。第二类是什么呢？听见了忘了，听见了就忘了，确实也听见神的话，他就忘了。这个我们想，我们人呢，真的都是健忘的啊，是不是？人都是健忘的。这个以前何立军说，有好几种，以前何立军说他停的车一出来，忘了车不知道停在哪。前不久我就发生同样的事情，我一说我忘了，我知不知道停哪了？下班的时候想到停哪了啊？有时候我的电话或者人名啊，一看一听一遍，听过就忘了，听过就忘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是不是人的年纪大的原因还是怎样？我记得在15年以前呢、啊，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啊。我刚上大学的，因为我是去厦门，我人在我是在湖北长大的，那我去厦门很远啊，坐火车要2天2夜，对不对？那我妈呀、啊，可是真的不放心我，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在她的呵护下长大的，没有让我做过任何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心想我一个人在外面怎么能够生存啊？你知道吗？她一直担心我到底会不会洗衣服啊？这个我到底会不会跟人家相处啊？这个会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啊？以前在家里都是父母给我盖被子，对不对？晚上受凉了，就像我现在跟我儿子盖被子一样。然后我妈担心，万一我这个出门在外不会盖被子怎么办？生病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还有担心呢，这个万一在外面学坏了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那我妈呢，就在我临走之前呢，就给我写了个十诫，当然不是摩西的十诫了，因为她当时还不认识神，也没有读过圣经啊。那写了个什么十诫呢？上面就写的说，第一，不要酗酒，第二，不要意气行事，第三，不可拉帮结派，第四，你这个不可骄傲，不可得意自满，反正写了大概10条左右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是因为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啊，这个犯错误做坏也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把这个坏东西给我写下来。他不是这些话，其实他在家里面天天讲。你说啰嗦也，他啰嗦吧也是这样，每天讲，那么做父母的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每天讲，但他知道什么呀？他讲了，我听不听得进去啊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他讲我可能就忘了，所以他要怎么样？要亲笔写下来，然后我以后能看得到，你再记起来，是吧？所以他就放在我的那个行李箱里面，然后呢？那我去上大学啊，上大学我就把它翻开，那个包要拿东西就看到那张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到了，然后那张纸是15年以前写的，我一直留到现在。那昨天晚上我还亲自把那个纸找出来了，再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我妈写的那个给我写的十诫吧，大概是啊、嗯。我妈为什么这样做啊？我想就像我们神一样，怎么她怕无望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人有时候听见了，过段时间就忘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神呢，就给我们这本圣经写了个书，上面把神的命令、神的旨意全部写在上面。当我们忘的时候，那我们再看一遍，再想起来。神什么？神也是爱我们呢、啊。神不像我们呢、啊，神不像我们走偏我们的道路，所以他把他的命令就全部写下来，让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命令，能够什么？能够得到他的祝福，得到他的应许。所以我妈同样，我妈也是这样。那这个忘记这件事情呢，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人呢会选择性的忘记，是不是？这个对我好的我会记住，这个对我这个约束太多的我记不住，是不是？就像我儿子一样啊，当我说什么时候要带他们去吃麦当劳，他们记得可清楚。这个应许绝对不会忘，我只要我答应他什么事情，他不会忘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带他去动物园，那都记得很清楚。到了时候就催点，怎么还没去啊？是不是？但是你跟他说玩具不要乱放哦，玩具要收好，吃饭的时候屁股要坐在椅子上，不要乱跑乱跳，他记不记得住？你当时跟他讲可能记住，隔两天忘了，你知道吗？隔两天忘了。 所以你要怎么样，要常常提醒他，每要常常提醒他，反复的提醒他，这样加深他的印象。嗯，那还有就是什么呢，我们这个我们经济，我们的股市，我们的那个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国的金融危机好几次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以前的那个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呢写过一本书，他里面就说啊，这个人呢，人的本性呢，几千年来有三个没有变，哪三种没变呢？第一 ，complacency 就是什么呢？自满、得意，什么意思啊？像2000年的时候，那个1999年的那个时候，股票是不是疯涨啊？对不对？科技股，你买什么就赚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投资觉得，哎呀，我好厉害，我今天买了10块钱，明天就涨了15块钱，觉得什么？我很厉害。我很聪明，对不对？我选的股票刚好被我选上了，其实不是啊，聪明可能用的股票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叫什么呢？ complacency 的得意，对不对？觉得自己很厉害啊。好，第二个本性是没有变成什么呢？ greed 就是什么呢？贪婪，贪婪这个本性没变。他一旦发现，哎呀，这股票怎么那么好赚呢？我该干别的是干什么？只有赚这个股票这个事情最好，这个最赚钱，也最这个最省时间，对不对？也免得我不用去劳苦了，或者我不用去上班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怎么样，拼命的买，拼命的投资，借钱来投资，对不对？借钱来买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觉得说他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来一个贪婪呢、啊、，greed 很贪婪，很多人都借着钱买啊，嗯，好。1到2000年那个股票市场一崩溃，很多人怎么样都被套牢了，对不对？那就第三个本性就来了。三个本性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本性就是 fear， 害怕了，哎呀糟糕，钱套住了，对不对？害怕了，不敢再买了，什么东西都不敢买了。然后是怎么样呢？把自己买的东西拼命的卖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股市就大跌啊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？ fear。 所以这三个本性 complacency greed fear，其实每一个金融危机都是四个周期来循环，先是有骄傲自满，然后开始贪婪，然后就开始一旦发现情况不对了，开始害怕就开始，就像现在美国金融危机一样啊，大家拼命的卖股票，害怕公司也 lay off 啊，也害怕，因为怕这个大家都过来呀，这个没有生意可以做了，因为大家都不敢消费了，大家本来以前要为这个度假啦，或是买很多房买大房子，现在都不敢买了，对不对？害怕。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啊，金融危机也不止一次了，像97、95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，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这个2000年这个股市危机，还有去年的那个2008年的那个房市危机，这有好多次了，但是人们记不记得住啊？其实每一次的危机的教训其实都是一样，大家都记不住，对不对？每次都觉得说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，每次觉得说这个教训可能不适用，每次就拿以前的教训说忘了，真的忘了，所以这就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很容易健忘，把我们自己的，把神的命令呢，把我们的教训，我们的经验都容易忘记。那所以呢，摩西呢就要给他们再讲一次。摩西都是苦口婆心，那时候已经120岁了，还在跟这个新的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。再讲一次神当年的作为，再讲一次神的命令，再讲一次神的那个神的应许和神的惩罚，如果他们不遵守命令的话。那摩西就特别强调这个律法的重要性，神的律法的重要性。他在那个这个生命记17章18节，我们再读一下17章18节，同一卷书哦，17章18节。生命记17章18节是这个旧约181页，看他怎么说啊？我来读一次啊。他登了国，18节，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他说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啊，你们谁要当君王，当了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啊，你要干什么事情呢？你要亲笔，你要亲自哦，把这个律法书啊抄一遍。为什么要抄一遍呢？ 加深他的印象，这是命令，神的命令，让你亲自写一遍，加深你的印象。你不要忘记神的话，你不要忘记神的应许。这是他，这是摩西强调的。摩西后来也说什么？你以色列人将来要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呢，你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要把律法书上面的话要写在石头上面，让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记住神的命令、神的话。还有就是什么？摩西交代说，你们以色列人每七年祝奉，在祝奉节的时候啊，你要向百姓诵读并解说这一卷书——律法书。所以神呢、啊、也多次让摩神界的摩西什么、啊、多次强调你们呢、啊、要记住神的命令，你们要记住神的命令，因为你说你爱神嘛，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的神，你怎么爱神呢、啊？你要把神的命令放在心上，因为下面句话说，你们要把这些你如果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面，你要把它放在心上面，你记住神的话，要不然你怎么爱神，对不对？你不记住神的话，你做的是偏离神的道路，那就是不爱神，你怎么能，那就远离神的道路了。那在大学里面呢，我有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在一个大学里面，在 MIT 啊，有一个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就是人这个健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都什么都记得摩西十诫，对不对？都知道说不可偷窃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怎样怎样。那还有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要诚实，对不对？不可怎么样？不可做假见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些人是不是很喜欢作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喜欢作弊啊？喜欢考试造假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造假。那有一个经济学家，他做了一个研究，怎么样呢？就在有那些考生在进考场之前呢、啊，就让每一个人呢、啊，把这个摩西十诫啊读一遍，你知道吗？当场读一遍，然后呢，就在下面有签名，就是你的名字在签上，签的那个摩西十诫说我已经读过摩西十诫了，是吗？像签名，签名完以后就马上开始考试，马上考试喽，马上考试。考试完以后发现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发现呢、啊，这个时候人的记性最好，你知道吗？发现什么呢？考试完以后，这个作弊率啊很低，是不是？作弊的人很少，就跟你以前比的话，他是通过一个实验，跟以前人比很少。他说明什么道理？他说啊，你人呢、啊，你要是在他考试之前，马上给他把这个话再讲一次，这个时候印象最深刻。这个时候这个神的话记得最牢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敢作弊，心里有点。心虚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我刚刚读过摩西十诫，还亲自签名的在神面前，知道吗？这个马上作弊不好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什么呢？说明什么呢？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人健忘，需要重复，需要我们往需要神的话一遍两遍在我们心里面讲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在这个第六章这里面说。第六节啊，第六章就会说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，这是什么？对我们的做大人的，对不对？是对我们的那个嘱咐。你们做大人的要把这些话要记在心上。下面一句话是说什么？他下面一句话马上是说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是什么？我们不但我们自己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，我们也要把神的话什么放在我们儿女的心上面，殷勤的教训他们。怎么样？让他们也知道神的命令，知道神的律法，让他们也知道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让他们也知道什么将来怎么来爱神。而且什么？无论你坐在家里什么，行在路上，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怎么样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，你是吃饭也好，你是躺着要睡觉的时候也好，你是刚起床也好，你要怎么样？都要谈论神的事，谈论神的律法，谈论神的事情，谈论神的旨意，还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有说什么？有些犹太人呢、啊，法利赛人呢、啊，为了让大家看得见，就把那个经文戴在额头上，做个很大的那种皮带子，这个系在额头上，或者是系在这个手臂上。他们是为了什么？当然他们是为了让人家看见说，哎呀，你看我遵守律法，我听神的命令，我听摩西的命令，因为摩西有这么说啊，他照字面意思这么解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这里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要我们把神的话真的是放在我们心上，不要忘记，常常的这样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，都要 思考神的话，读神的话。嗯，好，我讲一下那个像小孩子啊，我们家有小孩子，像最近他们那个 ABB 啊，哦，我两个儿子，你们可能你们不知道，我两个双胞胎是 ABB， 我取名叫 ABB 字母 AB， 这个他们现在也快四岁了啊，到那个这个大概去年九月份左右的时候啊，我就陪他们睡觉，然后呢，我就跟他们讲这些东西，我就跟他们讲说啊，你们啊，这个是小罪人。然后我跟他讲为什么，我说你们有没有那个发脾气啊？哎，他们说有。我说你们有没有那个打人啊？有。有没有抢玩具啊？有。他们只是坦诚不会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是罪嘛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讲这些东西都是罪啊。好，然后我就问他们说，然后我就开始反问他们一句，我说为什么你们是小罪呢？然后他们就开始数算自己的过犯了，我今天干了些什么事情，今天干，因为两个小孩子在一起老去抢玩具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最最明显的事情，老喜欢抢玩具要打架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啊，只要你们认自己的罪，我们主耶稣啊就会赦免你们的罪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道理太大，小孩子听不懂？不是，我觉得小孩子三岁他都听得懂，他真的听得懂啊。因为我讲完这句话以后，你知道他马上问我什么话？那个 A 就问我说，那如果我们再犯罪怎么办？他会想这么多，他说，我说你们犯罪对不对？神已经赦免你们的罪。他马上就问，他知道他控制不了自己，对不对？他知道有时候还是会发脾气，有时候还是会抢玩具，他就又问我一句，他说那如果我们又犯罪了怎么办？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？小孩子他也会思考，他三岁他也知道，他也懂这些道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切莫不要以为说小孩子小就先不要讲这些神的事情，不要讲神的话，切莫不要因为他小我们想说哎呀他们还小，等他长大一点我们再讲，而是说什么呢？三岁像我们家的大儿子，你三岁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讲神的话了，三岁就可以跟他们讲这些道理，他们就明白这些道理了。嗯，像他们现在哦，他们吃饭睡觉都会祷告啊，三岁还不到四岁，快到四岁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祷告了。而且像有的时候我们忘了祷告，他们会提醒我们，哎，你们忘了祷告吃饭，你知道吗？他忘了，这个他会提醒你们的。睡觉之前你说你睡着马上要睡觉了，哎，你还没祷告呢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神把好小孩子放在我们中间，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，也是给我们一面镜子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把我们神的道理传讲给他们，他们记住了，他们反而回来监督我们，对不对？鞭策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上面这里说说什么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就这个道理，我们都要殷勤的这个教导小孩，教导我们的儿女，把神的话从小放他们心上面。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二类人，就是什么呢？听了忘了，所以需要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解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根本就没听，是神讲的话根本就没听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就是说，有些像有些基督徒啊，可能已经受洗了好几年也没有读完圣经，也不读圣经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的神的话，你说神的命令啊，没有什么多余的，全部反映在这个圣经里面。你在圣经之外也没有神的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的话原原本本全部在圣经里面。你说要听，你说要想知道神的旨意、神的命令，其实已经全部在这个圣经里面。但是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就怎么样？偷懒还是什么？不想读圣经，对不对？他明明知道神的话在这儿，明明知道神的命令在这儿，那就不想听，不想听神的话，不想听神的命令，不读圣经。所以我们切切莫莫，其实要注意这个，要警醒，千万不能做一个这个不听命令的基督徒，不听神的话的基督徒，或者不读神的话的基督徒。因为你不读，你怎么知道神的话是什么？你不读，就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这个撒母耳对那个扫罗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撒母耳说啊，听命胜于献祭，听命胜于献祭，你知道吗？献祭什么？有些基督徒可能都会来做礼拜，对不对？后来敬拜神啊，但是神说什么？你要听命胜于献祭，你要把神的命令放在心上，你怎么爱他？你听他的话，你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听他的话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什么？爱，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我们希望啊， 这个我们基督徒互相之间也要互勉，我们把这段圣经的牢牢的记在心上。我再读一遍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我们不要只是礼拜天才来读圣经，我们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读神的话，都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，都能够教导我们自己，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。